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大家好，是保险特助莱恩，欢迎收听我的频道。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就是现在国内的投信越来越喜欢出月配息的 ETF， 好像最近嘛，好像有一家又要出新的嘛，新的好像是高股息的 ETF， 而且又是月配的。台湾人呢本身就喜欢这种月配型的商品，因为你看，你光看那个什么台湾人最爱的嘛，安联收益成长基金，这一个呢就是台湾人持有规模最大的一个基金哦。那到底月配息这个机制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那这一集的节目就来讨论一下。那首先呢，就是在讲这些基金以前啊，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就是说当初啊，我当兵的时候是抽到海巡，刚好就在那个七星潭那边，然后七星潭那边呢是有那种定制渔网的那种厂商，他们就会定期，就是可能一天，就是在当季要捕鱼的时候，可能一天去出海个一次两次，然后抓鱼回来。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马上哦，渔民直接把鱼抓回来的那个当下，抓上来的当下，然后就跟他说，诶，这个鱼某一个鱼，然后就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就感觉很像随便卖啊，那个价格就是非常的便宜啦，这样子。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假设一样的食物，你在当地的那个产地买，例如说你要买那个鲔鱼好了，鲔鱼生鱼片，最便宜的方式你就是直接去东港买，对吧？那当然，今天假设你是在大都市，然后但是你又想吃鲔鱼生鱼片，那当然那个价钱绝对是不一样的嘛，因为你还要算运费的成本啊，然后那间店的租金的成本、人事的成本这些的，你把这些算进去之后呢，价格当然就会跟那个产地不一样。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哦，花莲的物价很便宜，这个逻辑是错的。对，那就代表你不懂经济学。大部分卖的东西啊，物资啊什么的，那些进口进出口的那个港基本上就是高雄，要么就基隆嘛，运上来之后你还要多花这个运费的成本，所以花莲的物价从来就没有便宜过，甚至基本上跟台北应该是相差不少。我反而觉得在高雄的物价比花莲还便宜，就我前三年搬来的时候，价格真的有差，你买那个早餐啊，少说一样的东西最多可以差到15块。我讲这个的目的呢，跟我待会讲的基金其实也有一些关联哦。好，所以这个基本的概念先跟大家讲一下。好，那么假设呢，我举个例子，今天假设我想要投资美国的大盘标普500，刚刚的逻辑，那是不是我直接去美国买？去买美股的那个 ETF， 这样是不是最快？就是成本，就是这种摩擦成本是最低的嘛，对不对？我有去查各个，例如说我直接买美股的 ETF 也好，还是国内追踪标普500的 ETF， 又或者是你直接买共同基金也可以。对，那这三者的手续费你要多少？那如果你是直接买我举例啊，就是 SPY 的话， SPY 每年的管理费大概是 0.09%， 对，所以大概就是 0.1% 的概念啦。那再来，如果你是这个标的呢，只是我举例啊，不是说什么投资建议之类的，这个先讲清楚。 那再来，我假设如果是00646，这个是元大的标普500，国内的元大标普500的那个追踪的 ETF， 它的手续费、管理费啊，管理费大概是 0.56 到 0.66 之间，所以跟前面的差多少？差了大概5-6倍的那个就是管理费的差距这样子。那再来呢，如果刚刚我提到的吧，国人最爱买的安联收益成长基金，如果你是直接买这种共同基金啊，基本上那个管理费一定是比 ETF 还高。好，那所以我们看，如果是安联收益成长基金的话，它的管理费每年就要收 1.5% 哦。我们刚刚讲嘛， SPY 是 0.09%， 这样子差距是将近15倍啊。今天我们假设，就是我常讲的嘛，如果你是要累积财富，定期定额大盘 ETF 的话，这个管理费其实也是，就是你把时间拉长来看，其实也是拥有不小的差距哦。其实这三者要买，我个人觉得都可以啊，这几个标的都还算是可以长期持有的东西，最主要就是看每个人习惯什么吧。就例如说像我妈最近她终于愿意尝试投资股票了，因为他这一辈子都没有买过股票，所以我是建议他就先以 ETF 为主，因为你投资个股呢，如果你没有就是估价的能力的话，基本上就是不要碰。那我还是跟他说，哦，要不就先从 ETF 试试看，哎，先感受一下那种股市的氛围，然后我们再循序渐进的去做投资，因为我妈妈也是差不多已经要接近那种退休的年龄了，所以也不可能让他把过多的资金去压在就是风险比较高的标的嘛，先从定期定额开始，就是慢慢的培养那种股市的感觉吧，然后再去做进阶的去做规划这样子。那再来呢，我再另外提一个，就是其实这种月配息的机制啊，在保险业非常的爱推，这个之前我应该有讲过，在讲投资型保单的那一集应该有讲过，在之前 ETF 还没有很流行这种月配，以前可能是0056嘛，0056可能是年配，可能变半年配、季配这一种，然后到现在他们现在疯狂的出月配。在出月配之前呢，像这种共同基金啊，早就已经有月配息的机制了。保险业务都怎么卖呢？简单，专攻这种族群，就是这种投资型保单的业务呢，都是简单来说啦，就是要你趸缴一笔钱，例如说50万你趸缴一笔投资型保单，然后呢你买这种月配息的标的，然后可能配息率可能是，我假设是 10%， 那是不是你投50万的话，就是大概这个，我用这个比例啦，投50万的话，是不是大概你扣掉一些成本，我假设大概就4万块，一年配4万块给你，那是不是除下来大概4万块的话，一个月就有3000多块嘛。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只丢50万的资金，然后就可以每个月创造3000多块的金流，就是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很爽啦，我坦白讲，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包装了。例如说，哦，像我现在有租房子可能我假设5000，那5000的话，那这个业务就会跟我说，哦，那你就趸缴一笔可能60-70万到这个投资型保单上面，然后这样子我每个月可能就配息配刚就大概就是算到5000，月配5000块给你，那刚好你就是拿这一笔钱去支付你的房租，就等于是让这个投资型保单帮你付这个钱的意思啦，大概是这样子，就是用这种话术呢跟消费者说，哦，你可以先把这一笔钱然后丢到这里，然后这里呢基金呢月配息的机制呢可以帮你去支付什么房租也好，甚至我看到网络上有业务嘛，讲说要可以付车贷啊，或者甚至是房贷啊，就是降低你的负担那种概念。其实这个月配息的机制呢并没有不好，但是其实关键呢在于你投资的标的到底有没有赚钱，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对，所以基金的部分大概就分为这几类。如果你是投资基金的话，基本上你会涉及到几个数据啦，几个比率这样子，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首先呢是基金的配息率，各位一定会看到这种跟配息有关的基金呢，它后面一定会含 这一句，就是你的配息可能会有部分是会涉及本金的。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配息率 10%, 它不是这一档基金这一年真的赚满满的 10%, 而是有一部分是从你的本金里面扣的。那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想要追求这种每个月的被动收入，不是不行，但是你就不能要求它基金的净值可以涨得跟大盘一样。对，因为它就已经涉及本金了嘛，等于就是说它把基金净值里面的钱拨一部分出来给你。对，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有，而不是跟业务靠背说，就是哦，虽然有拿到月配息，但是我的基金净值就没有赚，反而还赔。坦白说，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那这个就是它的机制嘛，因为你想要它的就是这种被动收入的感觉嘛，所以这个观念呢，就是要有啦。对，要么你就是买那种累积型的。累积型的意思呢，就是股息再投入的意思。对，那股息再投入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它的基金净值的资本利得就会比较高，那就是看你想要哪一个嘛，对不对？所以配息率呢，不等于报酬率，更不等于股息的殖利率，这几个比率是不能搞混的。业务在讲的时候，那个可能用词上它，如果你分不清楚的话，你很容易被搞混哦。所以第一个，这个是配息率。那第二个呢，是股息的殖利率。那它的公式是这样子，当年发的股息除以股价，你就会算出一个趴数嘛，这个就是殖利率。这个如果各位有买过股票，也是，这个是针对股票啦，股票或者是那种股息的 ETF, 你可以透过这个来去计算你的殖利率。那通常这个殖利率呢，其实也可以跟一些什么公债或者是定存去做比较。但是你单看这个殖利率然后去做投资的话，其实会有一个风险，就是说这个殖利率其实公司是可以包装出来的。我举个例子，如果这间公司今年的 EPS, 它的 EPS 每股盈余如果今年赚5块钱，但是它的股息配息配10块，那我就问各位，那这剩下的5块钱是从哪里来的？那有可能是从它以前的资本公积里面配出来的5块钱。那这个就会有疑虑哦，那就代表说你今年没有赚那么多钱，为什么你要配那么高？通常呢，我不会单看殖利率高低然后就去做投资。而且特别是这种发股息的公司，你更应该要看它的 EPS 有没有在成长，稳定的慢慢的向上成长的话，这间公司可以投。对，然后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财报数据去做分析，例如说看它的现金流有没有稳定，就是这个数据是要一起看的，你不能单看一个殖利率然后就决定说我要买它，各位一定要小心的部分哦。殖利率应该理解的部分应该不难啦，对，所以不要只看殖利率投资，我的意思是这样。再来呢，是报酬率。报酬率其实应该也很简单啦，这个讲白一点就是你的资本利得再加上你的股息，然后除以你的当初买入的成本，就等于是你的这一档标的的报酬率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你买进之后都没有卖，那你也可以用殖利率的方式去计算。像我买的石油公司啊，当初买的时候呢，大概就是 A 价格，然后 A 价格我在 A 价格进场的时候，它的殖利率是 8%, 对，那 8% 的话就是每年会给我 8% 的股息嘛，然后再来呢，它这几年又涨了，坦白说啦，那个报酬率大概就是 100-150% 左右，所以今天如果我把它卖掉的话，就等于这 150%, 然后要扣掉我的买入的成本才是我的资本利得，然后再加上我的股息，这两笔钱加起来，然后去除以我的当初买入的成本，就是我的报酬率。对，所以报酬率其实应该也不难计算了，而且跟殖利率的区别就是你把它就是有没有卖出去。那如果你买进去，买了之后长期持有，然后领它的股息呢，那你就是看殖利率。那如果你买进去呢，你有一天把它卖掉，就要去计算你的价差跟股息，把这两个加进去，就可以算出来 你的报酬率是多少。那最后一个我再补充一个是还本率，这个还本率呢基本上是储蓄险这种东西才会用到的。那有些业务我看过，有些业务他把还本率跟报酬率完全搞错意思。所谓的还本率呢，简单来讲就是你该年度的解约金除以你的所缴保费，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数字嘛。如果大于一，也就大于100%，就代表说就是已经还本了嘛，那就是开始累积嘛，累积你的里面的保价金嘛。那通常会还本的时候，基本上至少差不多至少也要等你缴满期。例如说你买了一个6年的储蓄险，那它的还本率有破百的时候，至少也要第6年甚至第7年才有可能。这个还本率呢跟报酬率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那基本上保险公司的 DN 呢应该是用百分比来去做呈现的，所以你只要看到有破 100% 的那一年，才代表说你的钱真的才开始复利啦，应该怎么讲。除了这个还本率，我另外再补充一点，就是寿险的杠杆比。这个的公式呢就是你该年度的身故金除以你的所缴保费，就会有一个倍数。这个倍数呢基本上就是通常看这种寿险杠杆比，主要都是高资产族群在意的比率。小资族买储蓄险不外乎就是喜欢还本率比较快一点嘛，然后可以早一点就是累积复利计息嘛。真正高资产族群在意的是这个比率。一样的商品哦，一样是储蓄险的商品，但是有些商品是比较快还本的，但是有些商品呢是寿险杠杆比较高的。那高资产族群比较希望的是这种寿险杠杆比会比较高，因为当被保人身故的时候，他可以这笔身故金可以拿来去支付遗产税，或者是可以指定给你喜欢的受益人，他们要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复利的那个效果。对，甚至结束税，甚至可以达到节税的效果，因为他们是高资产族群，所以他们看这个商品的角度跟小资族买的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说小资族不应该买储蓄险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我刚刚讲了，你买一个六年期的储蓄险，你要到第6年、第7年才开始复利，跟我第1年现在我直接投钱进去开始复利，那个时间点、那个 timing 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你会说，哦，那它有寿险的保障的功能啊。我还是那句话，基本上你小资族如果你要寿险，你就直接买定期寿险，非常的便宜。你买定期的，然后买一年期的寿险，可以做到低保费高保障，然后再把剩下来的本金拿去投资，两个都可以做到，而且比你直接买储蓄险的效果更好。因为我的寿险杠杆可以比储蓄险更高，但是我投资的钱我也可以很弹性，就是不会被储蓄险这个商品卡死，卡六年，我今天想要买什么标的都可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不推荐小资族买储蓄险的原因。对，因为你如果用还本的角度来去看的话，这个商品讲白一点就是卡死你的资金流动性了。啊，卡死也就算了，它的报酬率又没有比其他的金融商品高。还本率跟这种寿险杠杆这两个呢是成反向的关系啊，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哦还本率又高，然后寿险杠杆比又可以很高的商品，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你如果真的是要买这种储蓄险这种利变型的保单啊，特别是这种还本率跟报酬率，你绝对不要搞混，可能业务自己也搞不清楚，然后就这样跟你讲，然后你也误会了他的意思，所以这一点呢也要特别留意。其实基本上无论投资什么标的啊，关键还是那一间公司要赚钱嘛。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种配这种高股息的商品，那至少你在挑选那个 ETF 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不要只看ETF 去筛选，而且那个 ETF 应该还要有基本面的分析，然后去筛选标的，这两个数据组合搭配起来，筛选的公司才会是好公司。或者是不是非得要有这种月配息的那种感觉的话，你直接投大盘 ETF 其实是最简单的方式啊，因为本质上就是他把持有标的里面的拿到的这些配息会再滚入到你的基金里面去。美股的券商有一点 就还蛮好的，就是例如说买可口可乐的股票，然后他可能每一季都会配，都会配股息给我嘛。然后但是你可以设定股息再投入，对，你配到的股息呢，可以自动你一领到的当下就直接再回去买可口可乐的股票。那其实这个做法就跟基金的累积型跟大盘 ETF 不配息的那一种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啦，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是你配息拿到的钱是你要先拿走，还是你后面再自己拿。对，那当然我认为年轻人小资族不要买太多的高股息，因为我们要的是资产可以累积的快一点，可以成长的快一点。那真正成长的公司，其实它是需要资金来去做投资的。像台积电，最近日本的厂已经开了嘛，就是开始运营了嘛，然后其他的也都还在建嘛，美国的也还在建。所以各位可以去搜寻巴菲特的播客下的公司，他从来不配息。为什么？因为他把EPS 就是他赚到的钱全部又在自己拿去做投资，那在投资里面赚到的钱呢，一样会反映到 EPS 上面。那当你 EPS 越来越高的时候，基本上你的股价也会越垫越高，那其实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所以那你可以想说，例如说像可口可乐这间公司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创新的啦，那就是他稳稳的制造他的可乐，每天制造成千上万瓶可乐然后给大家喝。那这种产业呢，就是比较偏向于稳定的产业，或者是像这种石油公司也好啊，还是说烟酒公司啊，这种产业呢，就比较适合去用股息殖利率的那种逻辑然后去估价。那当然因为小资族要的就是要希望可以成长快一点嘛，那比较需要去投资这种，目前来看啊，就是科技股嘛，就是投资 AI 的嘛，像这种公司才会让你的财富比较快速的累积。那当然不是说投资是这样子的，投资不是二择一的问题，而是比例配置的问题，两个我都要。但是年轻人呢，应该要注重的是成长性，而不是注重我每个月的配息，因为你的本金就这么的少，你本金那么少，然后你每个月领到的那月配息的钱，结果你又把它花掉，那其实这根本就没有复利的效果。坦白讲啊，当你的投资的本金还没有到300万这种程度的时候，我都不建议你把配息拿去花掉，你应当要把这个配息拿去再投资，这样子你才可以拥有这种复利的效果，然后才可以越钱才会越滚越多，越滚越快，你才会尽早的财务自由，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那我个人呢，坦白讲，我不会买这种月配息的东西，因为里面的标的，因为它是一篮子的股票嘛，但是它每一个股票呢，它的合理价，就是你如果用殖利率去算啊，或者是用其他的估价方式，它的合理价都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会估价，所以用个股买个股的方式去创造我的月现金流，这是我的做法啦。对，那当然那就是看各位有没有估价的能力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当然让投信公司帮你去处理。对，那当然嘛，就是要收点手续费，收点管理费，这也是应该的嘛。我个人呢是没有买，我是直接买就是股息股，甚至是那种 REITs。 对，我个人是买这种东西来做这种现金流的搭配。那当然嘛，科技股的话就是要它的那种资本利得，就是要它的报酬率、成长率，这个是我个人的做法啦，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周再见。